我们今天呢，那么继续给各位讲《楞伽经》的这个现正品第四啊。这个现正品啊，我们知道这个《楞伽》这部经呢，它是从唯识进啊入。然后我们希望从我们的唯识里头，修行法门是转世成智的，是我们透过我们啊这个世的一个转动，让我们产生智慧。唯识的法门，它跟这个大般若经的法门最大的不同是，般若的法门呢，重在从直接从空门入，所以一切呢，就是要从当相遣执入门的。所以你知道禅宗它是从空门入手的，所以逢着便杀啊，他看到你这里在求佛，他马上跟你讲，你在这里求佛念佛，你就要漱口三天啊！来告诉你，你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是从空门入的。可是你要知道，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主杀主，逢父母杀父母，逢眷属杀眷属的意思，并不是说真的去出佛身血，不是的，是你不能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去起执着。啊，所以过去在禅家里头，你从典籍里头可以看得到，啊，连他自己的亲父母亲，啊，往生了，那你知道这些高僧人为他父母亲的超荐是怎么超荐的呢？那就是很简单，就在佛的面前，那只是敲了法髻讲了。他说现在我超荐我的父母亲往生到哪里，他就是一句话就解决了。他说我已经超荐完毕了。他不是像这个净土宗啊念这么多的经咒这样子，他不是这样子的。当然那是大德才有办法这样子啊，不过你现在禅宗的法门里头，你当办法会，你看还是规规矩矩的，还是照法会来办的，一样有这个大悲忏，一样有大悲忏来做法，一样的。那只不过是他们这些大德们，他们这个修行上很好，他们才有办法办得到的。可是唯识就不是了，唯识是你一从一开始起请，就是法会的话也是祈请，你要感受到真的佛在，所以念佛如佛在。法会的时候是十方诸佛都请到，一点通通都不少，所以他非常绵绵密密的感觉到自己与十方诸佛是完全的衔接在一起，这是事所变现的。所以念佛的功夫呢，就在啊转世成住这个门上。可是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空门这个地方也可以从事这个地方来看的，你可以看到现正品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禅宗在开始传他们的这个传佛心印的时候啊，在做印心的经典上，那么达摩会选了楞伽经，你是可以知道的。你看在这个现正品上，他你就可以完全看到这各种的道理。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啊，楞伽经可以看到有中跟空中这两个修行的法门，你可以在这样找到他们共同的立足点，其实就在这里。我在开始要谈这个部分，所以现正品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给他在这个地方给各位引导来思考，或者来认识一件事情，就是生命的归宿这个问题。你所有的修行到最后，如果没有去认识生命的归宿是什么的时候，这个修行好像会觉得像浮萍一样啊，会觉得是如此。 如果我们来看生命的归宿，最后就是死，是我们感觉到有一个我，我会到天国去，我会在天堂里头。你认为这个我是什么我？这个我其实我们都会把它想象成，现在我在这里听经，我每天礼佛拜佛的这个我，我要到天，到御天去，我要到这个色天去，我要到无色天去。你这么想的那个我，我要跟你提醒，狡辩的那不是啊。已经几次都给各位谈了，那个我都是世所变现的哦。那个世所变现呢，我们几次叮咛各位的那个我是怎么来的呢？说我们经常就是到处在看别人对我怎么评价，别人对于我有什么样子的看法，乃至于我把这些东西融合起来，就变成了我对我自己的看法啊。这个东西才形成一个我，叫我是，这就是一个我是，有一个我的我是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个我是呢，是怎么？是因缘所生法，不是本来就有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有一个我，我有我的子女，有我的父母，我有我的财产，我有我的地位，那些东西都是世所形成的我。那个我即使当过总统，也只不过是世所变现的而已，那都不是本来的那个我。那些东西就是一个意识所形成的、收集的，是一堆资讯组合成的东西，不是你本来真正的我。本来没有这个这种我，只有一个是我们随着如来藏，就是叫做如来，那是一个空性，是一个如来。他因为因缘所生，所以跑到我们的人间来。这个人间只不过是那个投射，只不过是那个现象界的投射而已。你来人间，有时候我们称它说来人间旅游，可是既然是人间是一个旅游，它只是我这里有一个我，有这么多个我在这个地方集合成一群人，那刚好我们碰面，就是才有你我这个问题。可是这个我都是世所变现的，是我们形成的这么一个东西而已。如果把这个我当作是永恒不变的我，这里面问题就很大了。佛陀他就跟他用这么一个方法让我们去认识他。他说如果这个我无常的，这个我从年轻到老到会死，这个我它就是永恒存在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有这种现象界不断无常改变的这种现象。既然它是永恒的，就不应该会这么变。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不断的变的这个我是永恒可以存在的话，那么永恒的东西就叫做如来。可是这明明知道不是如来啊。如果我们认为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它就是我们永恒的东西，那怎么会产生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会无常不瞬息万变的这个我呢？如果我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我的话，它就不应该产生这个无常幻灭的这个我。那所以你把生命世界里头把它定在一个恒常不变的这个我，或者是把它变成一个无常的我，都是不对的。他说真正的是一个如来藏的问题，也就是如来藏本身它是善不善因，也就是善与不善都是从如来藏那里投射出来的，是如来藏在因缘和合之中收集这些资料形成这个我。我们一心做成这个我，就好像我手头有这一把钞票，有这一把资讯，有这个东西，我就拿这个东西当作我就开始在那边操作了，在那炒作了，不叫操作了，就炒作了。现他们在炒作股票，我们每个人在炒作我的资讯在那炒作。我不如你，你不如我，我比你高明，你比我高明，我又现在很这口气吞不下去，那就彼此之间就有这么一个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事，所以万法为事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法无我，法本身是没有我的，人无我，也没有在人里头有我的东西。现证品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有一个如来藏，但是如果这个如来藏 名藏士产生了有一个藏士的时候，就跑到了，马上就跑到投影到现象世界来。这个现象世界有的东西，可是现象世界的东西却也是这个如来藏所表现的。所以真空妙有的问题就在这里，本来真实的世界是这边的，现在你投射这边也有，可是这个如来藏士有了这个藏士之名，开始产生这些从无名一直到最后生死的这个地方变化的这一个所谓十二因缘的这个过程，这些东西心事的变化又同时也跟这个空性本身所藏的事又有关系。那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出修行的法门，佛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其实你是可以转世成智的。第一步是把你的事转变成善的事，由善的事呢就慢慢就可以提升到最后，你就不会执着在事里头，不会执着在事里头，就可以从事里头解脱，这叫转世成智，回到我们自己的如来本来面目。所以他称他叫本来面目，他是在目前楞伽经现在是讲到这里来了，无常品讲完以后，他就要告诉你要回到这个所以真正的我们自己的归宿，这个本来面目这上头来了。所以你看六祖坛经里头，当这个这个黄梅这边有一个当依法难传那么六祖慧能呢这个来到了大夷岭的时候，后面的追兵已经到了，追到了大夷岭的时候呢，他知道已经被追住追到了，没有办法了，他只好躲到那个树丛子里头去，那就把那个衣钵不是把它放在一个石头上吗？然后来了以后呢，他找不到，因为他躲起来啊，所以慧明突然间觉得衣钵都丢在这里给我了，所以他突然间慧明也有所醒悟啊，所以他就在那喊着：“行者，行者，我为法而来，非为衣钵而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慧能就跑出来了。既然这样子的话，这个同门师兄弟就可教了，为法而不会为衣钵了。所以他就跟他讲，他说：“你现在不思善，不思恶。”那就是你名上做本来面目，所以你要平息诸缘，把这些东西都摆下来，不思善，不思恶，不执着在善，不执在恶，那你也把你的意识暂时放下来，那个就是你名上做本来面目。所以他问的上来还有密言密意有否，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的东西传递给你没有？他说没有，就是这个。所以慧敏也开悟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禅宗最后谈的是这个，密宗最后谈的也是这个。所以密宗的大圆满法就在这个地方圆满的。所谓不圆满的原因，是因为他跑到现象世界里头去才变成不圆满，有了现象世界以后就开始炒作这个我的这些资讯，在这个地方才变成不圆满，现在是这个地方圆满了。回过头来再来看这个现实世界里头，一切是具足的。我有的这个身体，有的在这个地方有的，我们必须要用慈悲心，用善念，我们才不会产生更多的防卫性。我们越有更多的防卫性，越有更多的不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就执着得更深。我们如果从布施开始，又能够持戒不至于去伤人，我们又能够容忍宽容，有一个很好的爱心，我们这个人的我的执着的这个东西就越来越松了。也就是说这个水泥你不加水进去它就不会变成一块很硬的东西了，现在水已经去掉了，所以它松松的东西就松开来了，松开来以后就容易解脱，否则就解不开来。六波罗蜜全部都是为解脱而来的。所以现正品这个地方，我们给他这么讲说，就是这个地方是谈一个你修正上，在修行上你真正要去正的正，所谓正自正圣智的那个，也有一个智，自己的那个智，自正圣智的这个部分，那就是我们真正的归宿的地方了。那现在各位你去想一个问题，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听到，我们最近也有几位同学跟我谈这个事情，他 他说老师，你什么时候再把那个三宝歌再讲一次？我没有听过你讲三宝歌哎。我说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只是你是大概是新语啦，啊，所以这个你看三宝歌一开始，人间长夜宇宙暗暗，啊，他告诉你，啊，三界火改火灾。众苦见破，这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其实你会感觉到人天长夜宇宙暗暗，你会感受到啊，这个三界火灾众苦见破，其实都是事所变现的。就我们的人世间而言，我们今天会长成这个样子，是因为我有一个事的条件才变成这个样子啊。我们是很不甘寂寞的，人都已经差不多辛辛苦苦吧，人生已经完成了，说的白一点的话，好听一点叫往生，不好听一点就是我这个人生就是要死，死这个字没什么不好了，死这个字没什么不好哎，死只不过是死色相这个死啊，哦，要死了，只是不甘寂寞，还问着儿子你过来，那笔生意有没有办成，儿子你那栋大楼后来有没有买成，就是不甘寂寞放不下来了。可是更严重的是，眼睛一闭两脚一瞪，你平常内心里头的事就会变成境界，就反照回来，所以我们平常根本看不开的，我们情染的很厉害的，通通都会在那个地方再出现。平常啊，你看不开你自己的子女，那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自然就会变现，境界就会出现，你的子女会出现，他会来求你，你是不是来帮我吧，你就再去了。可是他不是啊，他是魔界来的，是魔界那个地方反射过来的，你又跟着去了，所以六道轮回一直躲不开来，就是这样啊。不止如此，你去看《度王经》里头，你一样会变成非常愤怒的众生出现在眼前，你内心里头是不稳定的，那个愤怒只要对着你，你就已经垮掉了，垮掉了就跟着他走。为什么？很愤怒的一个人来的一个魔障出现了，那另外一个他替你讲话撑腰那个人，你就会倒向他，你就走掉了。所以人能够做得了主这件事情，其实是参加修空门修智慧门的人一定要修的。可是并不是表示修有中的这个啊，不管是净土或者是法相中，并不表示这个东西就不重要，必须要依恋咬得很紧，阿弥陀佛咬得很紧，不行，我订的机票就是阿弥陀佛的机票，我订的，我到这里下车的时候来接我的，我早就很清楚，一定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开来的计程车，它是莲台哦，不是我们这个街上跑的计程车，它是莲华座啊。为什么观无量寿经里头一直要你观那个莲华座？你要注意啊，它来的是华座来哦，它还没有来没有关系，我可以等，我可以打电话。所以要死的时候，为什么要有人助念的原因就在这里啊。我们阿弥陀佛，你赶快来，我早就已经给你定好了，你不能失约啊。这个是有装的，所以我几次会给各位讲说，如果你坐飞机突然间碰到那个飞机要乱流哦，我有一次从花莲回来，那个乱流跌得好深了，我都已经快要到海上了，一直下，我以为说差不多到海上了，这下子可好了，然后我就阿弥陀佛就上来了，然后我就好，我很有这种经验，我觉得很好，哎，做梦的时候，梦到很什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上来啊，我觉得很好。 就会很好。所以你要练佛，练到心系练的，这就是事建构起来，也是事，这个事件过程，阿弥陀佛跟你建构成我是一样的，你要把它建构成这个，以这个取代它的时候，你就往那边走。所以为什么叫大业往生？因为四个净土里头是先从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此刻就是凡圣同居土，你进了佛门来，你开始听经，你念心里头有时候清净，但是总是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困扰都会有，那是凡圣同居。你有时候心里面变圣，有时候突然间也会发脾气，控制不了，那就突然间变烦，叫烦圣同居。你自己也烦圣，周边的人也是有烦有圣，起起落落，叫烦圣同居土。可是方便有余土就不是这里了，所以一定要咬住才可以，不可以放，要搬得紧紧的，就是这样。所以最好不要像搭火车一样，在那个火车的那个门口那个地方，这不好，危险。是进去里头坐着，反正无论如何要坐到终点就是了。你为什么净空大师一直跟我们讲说你一定要啊这个专注的去念佛，莫夹杂，要决定往生，决定就是你的愿力要很强，你就到了。你到了以后，那个地方你还是有事，可是到那个地方就容易的多了，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极乐的世界，障碍没有了啊。那你在那个地方才去修到十报庄严土，然后长极光净土其实指的就是正知圣智的那个境界了，已经到那里了。所以讲现正品这个地方，就是讲这个关键的点就在这里了。我们常常不断的重复讲这些事情，就是希望你慢慢会看清楚，哦，我来人世间走这一趟，我的财产，我的名利，我的地位，我在人之间里头，我对于我的执着，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事所变现的，它就像是一个投影。真正的本体世界是它从这里长出来的那个后头的东西，那个它实在很难用文字来表达。但是有时候我们佛陀他告诉我们，这叫正智圣智啊，也叫圣智的部分，也叫如来的部分。但是有时候你从经典里头，从文献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禅宗说称它叫什么东西实在是很难，必须你亲尝一口才可以。他说那亲尝是什么？你能告诉我亲尝是什么？怎么是亲自尝那一口水？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这么讲，他说古泉呢，啊，古井里头的含水味道如何？赵州的回答说苦，很苦啊。那因为问那我怎么喝到它？他说死去。你看那个回答不是很清楚吗？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人了，他们早就已经看清楚这件事情了，你还想喝那些古井里头的那些寒水吗？寒泉里头的那些东西吗？那些东西就是如来藏里头的藏事，它是苦。问你说我怎么能喝到它，他跟你讲死去，就是你不要去喝它好了，死去就是在这个大死一番，你才能够活到现成，那现成的就是般若，就是这样子的。他的方法是很直接的。所以你看禅宗里头的公案，我看起来是清清楚楚的，可是我知道我正好是多年来参学，一直想参学，我自己知道没那么容易，因为我常常也会出岔子，所以我就听净空法师的话，你还是要好好要主修念佛，这样子功力还不够的，主修念佛也就是说打保票就是了，他问的丢了。我想想一开始星云法师 教我的是多宗弘扬，我不是，我就只学一门禅，到最后我还是多宗弘扬就是了。我看起来每一宗都修的方法是不一样，但是你要注意它的基础的问题是一样的。那么你看在这一品经里头，它的宗旨就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去觉察，说如果我们常常是因为心跟心所，有一个心，有一个心所，有一个能取，有一个所取，也就是说所有的事都是有一个能取的心去吸收很多资讯过来，变成所取的东西，然后才形成有我，形成有我的脾气，有我的业识，有我的种种的这些东西。那么我如果这个游戏不玩，我要回到我的老家去，那你就请你不要玩这个游戏，就可以回去，就不要玩。但如果你要来玩，佛也不是告诉你不要来玩，你必须要觉有情才叫做菩萨，要来玩就要当菩萨才好。菩萨的意思就是觉有情，所以觉有情，你可以有这些资讯，可是你要很清清楚楚的觉察，觉察这些东西，你不要在这个地方产生很深的情染。什么叫情染？苦是有的，却找不到受苦的人；情是有的，找不到情染的人。那么你就可以来去自如，那就是要到地狱去化导一切地狱里头的众生，也必须要有这个能耐才可以。我们现在还办不到，但我们可以办得到，我们必须努力，就是这样。你慢慢的参学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啊，我来人世间，我要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过我的生活，好好的待人，我也要好好的啊，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但是我也知道，虽然我这么我好好的去珍惜这些，用爱心来珍惜，用我的智慧来珍惜，但是我也很清楚，这里面如果有得失，这些得失只不过是在戏台上的得失，我自己本身本无生灭，本无得失，所以本无本来没有来去，本来就没有依依之间的问题，也没有聚与不聚的问题。所以如果这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变成真正活个现成了。这个时候你反而对于生活世界里头反而能够活得好，那这样呢称为真空妙有。也正因为是如此，那么这个世里头就生慧了，有了慧，我们就可以倒旋回去转世成智，那这就是可以正住圣智的原因了。所以大慧菩萨在这一品经里头，他就是希望佛能够说，能说心所啊，诸这个心所法具无啊的灭尽定。什么叫灭尽定？我们在修啊修行的时候，修到说灭尽定，是我们把种种的事通通都消除掉了，灭尽啊，进入定。其实灭尽定的意思，并不是一丝东西都不想叫灭尽定，灭尽定是如来藏事里头的世缘被洗净了，如来藏还在的，这个大般若心是还在的。但是灭尽定常常会被误会，以为说我什么都不起一念，那就断灭，那不叫做灭尽定。所以现在大会在问啊，希望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心跟心所具无的那个灭尽定，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做解释啊？心没有所迷惑，不堕于啊二圣及诸外道，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当大慧菩萨问这个问题，问灭尽定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从自己的心及心所里头解开来，而不堕入二圣这个道理。那现在问题是二圣叫什么东西？其实佛在这个地方的解释是很清楚的啊，他怎么说呢？他的二圣有烦恼生死可断。你要注意，所有二圣哈，大圣跟二圣，所以小圣的修行就是指二圣的意思。 二圣的修行他还没有彻底的原因是在于他认为有一个生死烦恼的东西可以断，我只要断除我的生死，断除我的烦恼，我就可以真正得灭尽定，我就成就阿罗汉，乃至于成就佛。其实他告诉你，他说佛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修变成二圣的时候，他修行掉到二圣里头来的时候，那是因为他认为有一个烦恼生死可以断，所以他的注意力却变成都在断那个烦恼跟生死。他说这样子是不对的，他这样子的话呢，他就容易堕到一个能取所取，能取一个烦恼可以断，所取生死可以解脱这样一个现象，所以他还是陷入有为法里头。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得诸法无差别相，他就没有办法真正领略到种种的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投影是无差别的。也就是说，你当了总统跟他当了一个老百姓，即使就在古代里头啊，当国王啊，当诸侯，他的位至尊，可是跟一个小老百姓之间，他是众生是平等的。这是佛经里头一直讲，这两个是平，虽然享受不同，地位不同，在人世间里头投射出来的光环都不一样，但是那只不过是人世间的这个舞台上的不一样，他自己的本质能有什么两样？所以众生是平等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啊得到诸法无差别相啊。那么当然啊，他就没有办法觉诸法啊种种异象，他会感觉到所有表现出来的东西彼此之间是差异的。所以你比我有钱，你就是有价值，我是没有价值的，就是世间法里头常常有的现象。那是因为我们有了心所法，你即使心里面想要断掉这些东西，这样子的想法其实也是二圣的。他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入以灭尽定的意思呢，他就是要一个人念念恒入都是平等的。所以你穿比较好的衣服跟我穿普通的衣服，它是平等的，他们的心是很自在的。二圣的意义是因为他还有一个烦恼生死法可以断，但是大圣的修行不是，大圣的修行是众生平等，不起分别。就因为不起分别，所以我的执着的东西就慢慢开始松脱了。只要把我这个东西开始松脱，就叫做外物，不会被物所绑架了。一个不被物所绑架的人，所以他可以啊，这个入于啊万法，但是不为法啊所束缚。因为他没有染执，所以他可以出入于世间，他不被世间的这些东西种种的烦恼苦恼且绑架。这个修行就世间法来讲是一个了不起的心理健康的原理，但是这个能够放得开的这样一个人，其实也是一个人能够正智圣智，也就是现正品的真正的核心课题所在。我们把这个地方先弄清楚了。所以这么来，那大圣所谈的是什么东西呢？大圣所谈的，他又回到了大圣的实地菩萨的修行法门来。先告诉你，二圣是因为你一直想要去断烦恼生死法，以为有一个生死烦恼可以断，事实上不是，你不必断那个东西，生死烦恼无需断，万法只要你不起烦恼不起生死，你出入于万法之间，你并不染执啊，你仍然还是无我啊，无我这些东西，你就在这个戏台上，你跟别人啊一样的，就变成了一个自由可以分享的一个世界啊。所以你可以知道《金刚经》里头为什么会这么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原因呢？所以他就可以跟别人分享啊。哦，所以这道理就好办多了。一个人不会把自己东西全部都只为自己己有，自己有一些东西，自己生活上他需要一些东西。佛也就讲了， 在善生经里头他就讲了，其实你可以拿其中的把它分成三份，有一份可以去生资财，有一份用在生活上，有一份你要可以拿来供养你的亲人孝顺，乃至于一些你的这个周边的朋友。他意思并不是你通通都不要，不是的，他是你愿意跟别人分享，愿意跟别人分享就表示只有哪三期跟别人分享，这个功德就会使自己的我执松开来。所以布施是六波罗蜜里头解缚的第一道啊，法门就是这样。我们就是什么都拔一毛立天下不为也的时候，我就会绑得很紧。可是如果一个人，我愿意拿给人家很多，可是呢我拿的很多希望人家知道我是一个大菩萨的时候，我请问这个人是不是也是绑得很紧，他的烦恼是不是也是一样很重，他的生死一样是不是很重，一样很重啊。我每天都在想把我的生死都断掉，变成一个什么事都不做的那个人，那个人是不是被那个什么事都不做的那条大绳子又绑死了呢？还不是一样绑在一个被一个绑在这条我上头，把这个我捆得死死的呢？因为他有一个我在，才会产生这些问题啊。可是大圣就是本来就无我，所以要人无我法无我这个问题。注意，这个我并不是你没有一个我，而是这个我你要认清楚它，它是一个由资讯所形成的这个我，起了分别心的这个我，要把这个我能够放下来的。所以大圣呢，他在修行上，你把大圣修行的十地菩萨的十地修行把它解释清楚了以后，再来讲说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什么意思，你就更清楚了。但是十地的问题我们早就给各位讲过了啊，你看先从欢喜地修起，是不是？欢喜地，其实欢喜地所谓的布施它很广哦，布施财施的问题，布施无畏施的问题，对自己的生命不会这么样执着的问题，布施法施的问题，跟别人分享法，分享欢喜，分享人与人之间的互爱。哎，这个欢喜地哈，跟别人分享法，分享这生命的真正归宿而所得到的那一份欢喜，你知道那是很大的一个功德嘞。你有时候能够听到一位朋友他跟你讲说啊，我今天这个看了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是某某人他写的，或者说我看了一个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呢他跟我分享，我对于人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其实都是在布施那里来的哦。所以布施是欢喜地。你有没有觉得跟几个人在一起聊聊天你会欢喜起来，原因在哪里？是因为我布施了一点关怀给你，你布施了一点轻松给我，我布施了一点点解嘲的机会给你，你也布施了一点让我感觉到啊，我觉得很欢喜的这种情绪，这都是叫做布施哦。所以欢喜地哈，这个十波罗六波罗蜜哈，先讲这修六波罗蜜，十波罗蜜里头六波罗蜜的第一个顺序都是拿布施当第一的，嗯。所以你从欢喜地修起，一直修到般若啊，就是智慧，智慧是现前呢、啊，现前地啊，从欢喜地啊到离垢地，到发光地，到宴会地，然后这个到这个禅定的蓝胜地，然后到智慧的现前地，这六地哈、啊，在《梵王经》里头的说法也好，在唯识论里头的说法也好，在楞伽这部经里头的说法也好，其实这前面这些东西，前面的这个六波罗蜜都是在对峙我们执着于色相世界的东西。所以梵王经里头他有提到这个问题啊，特别提到这个问题，说六地菩萨他是呢从有观者居多， 从有门呢 来观，止观的观就是用从一个有的来观照这来观这个六波罗蜜的，是以有门来看他的。可是到了第七地的菩萨哈，他就开始呢，他是就不是拥有了，他是多以空门来观他。所以七地菩萨里头，你可以看到哈，方便愿力哈，从方便愿力智这四个部分呢，讲方便是指远行，远行地，你看哈。就世间法的方便来讲，你能起方便的人就一定空，必须要发达才能起方便。你有比较多的创意，是因为我不执着在我这个原理原则上，我才有个比较好的创意。但是世间法里头的空门呢，但是就人的生命最后来看这件事情的话呢，你会发现远行地是什么？是指我们远离了这个心跟心所，远离了有一个能取跟所取这个地方，所以他才开始远行。远行的意思是我们离开了，越来越离开了对色相世界这样子东西的执着，越来越离开事的执着，那就在远行地啊。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六波罗蜜以后从空门来入的这个部分，那么他也并不是全部都离开这十地，都离开世间法。他世间法里头讲方便的时候，就是表示他有更多的思考弹性，他是从般若往这边走，他越不会拘泥执着在一个这个特例或某些经验里头而待在那个地方。但是到了第六波罗蜜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可是到了第七地的时候，修方便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灵活运用，已经有更多的智慧去创作了。这个是世间的，可是有更多的要看到出世间的部分。那个时候他已经看到说我能够越来越离开事，越来越离开色相的东西了。那也就是说他虽然站在有的地方，但是对被这个有的这个这股泥淖，这股弄禅，它越来越不会把我黏住了。也就是说，我给各位举例的，就人生来这里，很像来这里做头王啊，赶快！但你能被做头王啊，千万不要到最后黏手，尤其是用那个龟且做头王啊，哈，那个做年糕啊那种哈，你要那个东西把它做成黏成一个东西，用面粉黏的东西，你必须手不能黏，粘黏才可以，你才能够做得好啊。哎，就在你看看到了。第七地远行地的时候，就是已经不沾手了。他虽然在人世间里头有你来我往的事情啊，有种种的待人接物的事情，这个时候呢他已经不沾手了，所以可以进入到比较世事无碍这个法界里头来了。他已经不会沾黏了。一个人不沾黏这件事情，你看哈，人能够生活的哈，能够这个悲智双运，就自然而然就会比较不沾念啊，顺逆之间他能够看清楚，我不会在这个地方沾念，就不会产生很深的这种染执了。然后远行地下去以后呢，他就叫做不动地啊。你看不动地，那就是心里头已经不动了，那个是修愿波罗蜜这个部分。这个愿呢，心愿呢，这个愿呢，就是它是一个纯净的愿，是已经慢慢从我们本这个自证圣住这个部分所产生的愿，这种愿是真正可以啊做菩萨的大愿的，这样子的愿它是不动的。你看观音菩萨之所以会救苦救难哈，他自己不会悬进去的原因，你是可以知道的。观音菩萨不会因为救你的时候看到你很可怜，跟你哭的手也脚软了，脚也软了，然后他跟你一样倒在那个地方，不会的。观音菩萨在救你的时候，他看到你哭得很惨的时候，他也许也会哭，情是有的，但是他是怎么样？他是觉的，他是觉有情的，所以情是有的，他是不起情染的。哎，他也可以跟你产生很好的同理心，可是 你在苦的时候，他也会感受到你这一份苦，可是他自己并没有陷入苦的无能里头。我们在陷入我们这个很深的苦的时候，会产生我们智慧会慢慢萎缩，会产生苦的无能，但他不会，他不会有苦产生了坏苦，然后产生了苦苦，他不会。